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迷途知返，修炼如初，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嘉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6日。我是从1999年初开始跟随妈妈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的修炼路，让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大法小弟子，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青年大法弟子。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和看护，才没让我埋没在这十恶毒世的红尘中。特别是2020年以来，我重新捧起转法轮，真正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做到修炼如初。一、磨练人心，突破情关。我从小就和妈妈相依为命，在生活上，妈妈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在修炼上，妈妈更是时刻督促我做好三件事。这一方面使我能在前面20多年的恐怖迫害中比较平稳地走了过来，但另一方面也无形加重了我对妈妈的依赖。从2015年起，旧势力就开始钻我们母女情的空子。妈妈从被抄家迫害、非法判刑，到后几年邪恶不断骚扰迫害，妈妈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我们虽然一直也知道要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是因为找不到自己修炼中的根本问题，再加上我们的学法状态不佳，和身边的同修也很少往来，导致妈妈的身体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妈妈也都坚持外出讲真相救人，我却因为着急妈妈的身体状态一直没有好转，心里越来越苦闷，以至于修炼越来越懈怠，甚至产生了对自己的修炼非常不负责任的一念。我如果没修好，就到妈妈的世界当众生，却不知道这错误的一念也加重了旧势力对妈妈的迫害。2021年初，妈妈被病业夺走了宝贵的生命。妈妈的离世对我的生活和修炼带来巨大的冲击。妈妈离世的第一年，我的修炼状态一日千里的下滑，什么事都不想做，连厨房都不想进，每天靠外卖生活。远在千里之外的爸爸看到我这样，甚至都想给我请保姆来照顾我。看成人电视成了我排解愁绪的办法，每天夜晚我就会失眠。后来我又想找一份时间比较长的常人工作，但是繁忙的工作不仅没有使我淡忘，反而让我越来越想起当初和妈妈一起精进做三件事的日子。记得每一次弯心透骨的想妈妈时，泪水就止不住的流，一遍又一遍地诉说自己的不孝，后悔自己怎么那么自私，没有在妈妈最艰难的时候给他最好的关怀，反而还抱怨妈妈怕心重。想到妈妈这20多年对我修炼的不断叮咛，后悔自己如果能严格要求自己，主动精进实修，就不会让妈妈对我的修炼状态那么担心，也就不会让旧势力有空子可钻。妈妈就不会。内心的折磨每次都会让我痛彻心扉，难受的喘不过气。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都在这种自责、痛苦和懊悔中度过， 但是也无法跟身边的亲人或者同修一一诉说，怕让他们对我更加担心。我的身体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心脏不规律的跳动，胃部反复胀气，失眠，头疼等。我也知道不应该再多想，但是就是控制不住。多次反复之后，我才意识到是自己情根不断，让旧势力不断强加给我消极的、沉重的负面想法。这时我就向师父诚心的忏悔，弟子知道错了，是弟子的人的情太重，求求师父帮帮弟子，帮弟子拿掉这些情感败物。每一次求完师父之后，我的心理和身体的难受都会大大的减轻。而在学法上，即使我再学不进去，也逼着自己务必坚持每天抄一到两页的转法轮。每次思想严重溜号时，我就会发现抄错了，有时是在一页中剩下的最后两行抄错了，我就必须撕掉重新再抄这一页。开始我有些不情愿，但是知道肯定是自己的某些人心或者偏离法的观念没有意识到，才导致出现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还是坚持重新抄写，边抄就边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进行向内挖，果真找到不少执着心，比如自以为是、急躁心、妒忌心等。找到后我就马上归正，渐渐的我的思想就变得清静了很多，抄法出错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同时我也开始加强练功，原来从来没有想过要坚持保轮一小时，总以为自己年轻，不需要这么长的练功时间。我知道我必须改变我的练功状态了，就从去年十月底开始坚持抱轮一小时。刚开始抱轮时，两条腿都有些打颤，两手也似乎有千斤重，但是两三天之后手就变得轻飘飘的，而且每次抱完轮之后身体都一身轻松。我的身心慢慢的在往好的方向转，但不时还是有些负面情绪和思想压进来。慈悲的师父也安排了我身边的常人和同修来帮助我。爸爸不修炼，基本上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在和爸爸聊天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师父对我的鼓励，让我能够正面积极对待生活上的磨砺。几位姐姐同修也会不间断地和我切磋交流，让我能够逐渐地从正法的角度理解身边的人和事。慢慢的，我想起妈妈的次数越来越少，感觉和妈妈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对妈妈的情也在逐渐放淡中。二，洗涤净化，修炼如初。渐渐的，我的学法状态开始好转，从去年九月抄法开始，由每天的两页到最后一个月的每天七页，大量的专心抄法使我沉浸于学法中，破除了我很多变异的现代观念，也消除了不少无神论、进化论对我的影响。学法也能静下心来了，练功时间也稳定了，修炼状态在慢慢回升。但是冥冥中总感觉还是有一层膜隔着。一直到去年12月中旬，结党突然政策放开，本地区爆发了第一轮大规模的疫情感染。短短一个星期，整个城市变得像座死城。这时，突然一位很熟悉的老年同修阿姨的丈夫无缘无故地失踪了，身边的同修基本都参与到找人中了，而我由于身体出现不正确的发烧状态而没有参与。今年一月初，一位姐姐同修给我讲述了整个找人的过程，无不感到师父对弟子们及其家人的照看。在那么冷的冬天，一个快80岁的老人摔到了山坡底下，被冻了两天两夜。这两天，老人就靠不停地念九字真言挺了过来。被救回来之后，老人的神志还算清楚。从那么高摔下去，只有一些皮外伤和压扁了一根肋骨，在医院治疗了十多天就康复出院了。我在感叹大法神奇的同时， 也深刻感到自己和姐姐同修的巨大差距。姐姐同修在家里有病人需要照看时，却无私地帮助阿姨同修调监控找人，而我却以自己身体不舒服为由，没有主动帮助阿姨同修。要知道，在妈妈过世的我最艰难的日子里，是这位阿姨同修无私地帮助了我，这也让我非常后悔自责。当再一次想到自己对待身边人怎么那么自私，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我痛苦地跟师父忏悔：师父，弟子真的很不争气，但我真的觉得那并不是真正的自己，我还是想跟师父您修回去，请师父帮帮弟子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就这一念的产生，我的头脑就像翻花一样，转法轮和各地讲法中的法理不停地从里往外翻出，头脑里原来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念消失殆尽，翻出的全是正理正念。那几天我基本也没有睡觉，但是身体一点疲倦的感觉也没有。晚上躺在床上，头脑在净化的同时，感觉有一双手从我脚底波浪似的往头顶部推拉，身体的每条经络都在打直打通，还有在胸口处的强烈膨胀感，我知道是师父用功能在重新帮我清理身体。整整几天，我感觉我很多穴位都在重新开合，我的大脑接受到了非常多的宇宙信息。最开始两天，旧势力还是想强拉我，居然在我学法时强压进一念：你会失去万古机缘，让我感觉从上往下的巨大思想压力。我当时真的非常害怕，因为比起失去肉体，失去修炼机缘是让我最害怕的事情。我马上求师父，这时一句很清晰的话打到我脑海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瞬间我的心稳定了很多，就马上开始向内找。我知道怕失去万古机缘已经成为我一个埋藏很深的执着了。我仔细往下想，怎样才会失去万古机缘？如果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神不放，就会失去万古机缘。现在我终于明白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了，就是我的修炼动机出现了很大偏差。我之前是为了怕掉下去才很着急地做三件事，现在我知道我修炼就是为了归正，我生命的所有一切都必须在大法中无条件归正，才能回到我天上真正的家。紧接着第二天，师父又点化我妈妈去世的种种历史原因，让我对妈妈的情彻底放下了。这时突然一个画面出现在眼前，之前捆住我的两根绳子断了，我又开始飞速地往上走了，我的泪水哗地流了下来。在弟子这几年做得这么差的情况下，师父一点也没有放弃我，即使旧势力强加干扰，师父也是把坏事变好事，真的万分感谢师父的洪恩浩荡和无限慈悲。接着基本上每天我都能够确切地感受到师父对我思想和身体的进一步调整，我身体的机能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渐渐地能把接收到的点滴信息进行筛选。在修心的过程中，这些信息自然会成了一条条线，最后纵横交错的由线连成面，真的有百脉全开的感觉。我思想深处的记忆也被打开了，我知道了我是从高层次上下来，在天上跟师父签过约，会一直随着师父注视正法，还知道了从小师父就在照看我，从出生到现在，其实师父都在系统的帮我消业，并且师父也像放电影似的向我展示了我这二十多年的修心过程以及正实法的过程，让我对大法的修炼形式的认识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明白原来无论身处任何地方，时时刻刻 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修，从中都可以得到提高。还有抄法中感受到巨大的变化，每句话我基本都能看到不同层次的法理展现，每句话之间的联系都有和原来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法理不停地展现，自己的容量也有限，所以每抄完一段，我都必须停下来，然后走到客厅，边走边领悟师父给我的点化。记得有一天，我坐在凳子上，我的元神到了另外空间，体悟到了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不同维度中师父的讲法，让我对师父关于空间维度的法理有了深刻领悟。随后师父也点化我，学法的最好方式是背法，所以在年后我开始了第三次背法。虽然基本每天只能背一页，但每句话我都有不同的感受。人心执着的点化、变异观念的转变、后期如何讲真相等，学法的巨大改变也让我在向内找方面做得更加扎实了。比如学法卡壳时，我就会停下来，开始顺藤摸瓜似的向内找执着心，每找到一颗心后，就会马上发生观念的转变，一层一层的转变，就像剥洋葱似的逐渐区分出不同的假我，从而找回真我，更能感受到大法的超常玄妙。同时我的身体和行为也在神奇地发生变化，我的胸部和腹部感觉到一圈一圈的能量波由内往外扩，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扩充心胸和度量，我做事也变得条理清晰。特别记得有一天早上三点多起床，我的身体好像被推着一样，我的手也顺着往桌上摆物品，开始我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做，后来马上领会到师父是让我起床就要整理物品，把物品进行归位，再开始练功。我很汗颜，因为之前我确实没有经常收拾东西的习惯，经常乱摆乱放，想改但老是改不掉。没想到心性到位之后，连生活小事中的行为举止师父都在帮我纠正，我终于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了，这种感觉真的是无以言表，唯有更加精进以报师父的慈悲苦度。三，精进实修，整体升华。今年年初，师父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我每天都会拜读一到两遍，基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领悟。想到年初时的一个梦境，梦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师父正在揭起人类表面那层纱，会露出60年代人的本性出来。还有这一次新年前后，中国大陆人大面积的染疫，确实是旧势力在淘汰已经不能得救的生命，但师父也在借机帮所有的人，包含帮助所有的大法弟子，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消业，真的是在给所有留下的人最后的得救机会。明白后我心里非常激动，师父为我们所有人承受了那么多，我还有什么理由再浪费时间。我向师父发愿，弟子知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弟子一定无条件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配合整体注视正法。虽然发了愿，但具体怎么做心里还是没有底，但我知道师父一定会给我做最好的安排。确实从过年到现在，我身边的所有人和事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爸爸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再加上原来经历过中共各项政治运动的迫害，所以对我和妈妈的修炼一直非常反对。这么多年我们长期分居两地，跟爸爸讲真相总是不欢而散，我也不知道要如何改变他。而在妈妈过世后，爸爸非常担心我，每天都会和我通电话。在这两年的沟通交流中，我真的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爸爸，他身上的很多优秀传统品质是我们现代人非常缺乏的，比如勤劳节俭、 不怕吃苦，孝敬长辈，关心晚辈，知恩图报等等。他在近50年的努力拼搏中，并没有丧失做好人的基本准则。即使他是个重利的商人，但在疫情三年中，从来没有拖欠任何员工的工资，也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个人。在减少自己收入的同时，努力维持手下员工的生计，这也是我很佩服的。当看到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的，在艰苦环境中人能保持善念，面对现代观念的冲击人能坚持传统观念，在无神论进化论的冲击中还能信神，这样的人就达到得救回天国的目的。我知道爸爸一定是可以得救的生命，我向师父发愿，希望师父救救爸爸。结果这一次从大年28到正月初六的九天，真的就是师父在救爸爸、净化他的思想的过程。爸爸刚下飞机，我就看到他左脚跛得更厉害了，走路都是一高一低的，右手也只能半抬。看到这一幕，我心酸了一下。70多岁的老人经历了这一波疫情，身体损伤很大。但我马上明白，爸爸这九天回来就是他得救重获新生的机会。我坚持每天3:10起来练功，6:00发完正念后马上抄一个半小时的转法轮，等爸爸起来后做早餐。结果第三天上午，爸爸就很奇怪地跟我说，他也没开空调，被子也只盖了一床薄被，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早上总是在3:00就被热醒了。我听到后差点流下眼泪，因为爸爸之前身体一直都很虚，冬天要穿2件大棉袄，还要烤火，还一直寒冷，现在居然短短的2天身体就发生了这么大变化。晚上散步时，我发现爸爸的左脚竟然一点都不跛了，两只脚走路非常平稳。我跟爸爸说，爸爸也好像才发觉一样。我在心里叩谢师父，弟子只是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在接下来的几天，我把所有的家务活都包揽了，并且越做越轻松。爸爸看了直点头，说原来你什么都会做啊。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弟子，并且我也注意到生活中任何点滴小事都可以启发爸爸心底的善念和正念。所以在跟爸爸说话的时候，我也会借机根据爸爸的承受能力讲一些大法真相，爸爸基本都能接受，并且对我修大法也不再反对了。一天我正在抄法，爸爸走进来，看到我在抄，就很奇怪地问，你们学这个还要抄啊？我很自然地回答说，抄可以让我心更静。爸爸就默默地去客厅准备饭菜了，看我也跟着出来时，爸爸马上说，你不要管，你做你自己的事吧。我近几年的工作主要是带孩子做作业托福，3年疫情的管控政策造成了一定生源的流失，一直到过年前我只带了几个孩子，勉强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没想到年后学生的数量突然翻倍，但是带孩子的时间基本没变，每天保持在3到4个小时，这样我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学法练功合法正念，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我的经济上宽裕了很多。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我的，我的工作生活和我的修炼息息相关。在和孩子们日常相处的过程中，我也一改以往的急躁，在规范孩子不良行为时，我会更注重自身的修炼状态。比如发现孩子喜欢插嘴，我想到了自己之前的自以为是，喜欢打断别人的谈话。孩子做题经常抄错数字，我想到了我的党文化或变异现代观念，也会让我的行为出现偏差。孩子做题不能反向思维时，我知道我有时看问题也不能反着看，不能把坏事当好事等等。每天我都能从孩子的表现找到我自身的一些问题，然后再不断地加强背法和发正念。 我的胸怀宽广了许多，思维也更加清晰明了。特别是在教孩子做题时，思如泉涌，能多角度、多方面地和孩子解释他们不明白的问题。跟孩子的相处变得非常融洽，家长也越来越信任我。而在这种和谐的场中，孩子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学会出现问题先找自己的原因，慢慢的也能从别人的角度理解别人，说话也变得阳光正直。这些积极的变化也让孩子们的作业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一个经常坐不住而又拖拉的男孩，在短短几个星期的学习中变得专注而又有效率。还有一个遇到难题爱发脾气的男孩，也变得不再急躁，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此外，孩子们的智慧也得到了一定开发。记得有一次，一个女孩写着写着作业，突然说她热得受不了。我安慰她说，没关系，过一会儿就好了。等做完作业一看，女孩所有的题目居然做得全都对。要知道，她之前是出过车祸的，脑袋受过伤，变得很迟钝，做题都会错很多。我悟到，女孩感觉到的热是师傅在帮她调整脑子。在短短两个月的精进实修中，我身边的一切人和事都在往积极正面的方向变化。结语：自从我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后，我每天的生活变得非常充实，真的时刻都能感受到师父在身边加持我。我现在明白了，前20多年的修炼所经历的一切，也都是在成就大法弟子。我也更加明白，新旧宇宙交替之际，唯有无条件的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主动踏实地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才不会辜负自己曾许下的历史誓约，我们才能跟随师父回到我们自己的天国家园。弟子叩谢师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